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校园里的一股清流。故事的主人公建华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他多次获得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称号，并两次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奖。他到底是怎样的老师？为什么能够获奖无数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他所在的学科组的负责人要退休了，学校副校长推荐建华担任负责人，认为他和同事相处得好，年轻，业务拔尖，从长远来看对学科发展有利。另一位领导提出了质疑，说他是修炼法轮功的，担心会连累学校。接着领导班子又考虑了其他人选，但是都觉得不理想。最后推荐他的那位副校长再次表态，说建华练了法轮功，原来的病都好了，而且多年教尖子班，不争名不争利，最合适了。学校领导班子最后决定由建华担任新的学科负责人。校长找他谈话的时候说了整个推选的过程，他当时很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法轮大法已经遭到严重的迫害，校领导能够明是非做出这个决定非常难得。建华跟校长说，我真的没想过当负责人，看到领导对我的信任，那我就做个过渡吧，等有更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我就退出来。早期的学科组啊很和谐，后来一段时间几位老教师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组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矛盾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钱字，几位老教师以民间的形式编写了学生练习题，除了卖给本校学生，还向外校销售，谁编写的多销售的多，谁得的钱就多，负责人还会多得一份。卖资料获得的酬劳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组内的大部分教师都参加了编写学生练习题，其中几位得钱少的老师抱怨分配不公，质问负责人，我编的题也不比别人少，为什么得的钱这么少呢？就跟负责人吵了起来，之后矛盾逐渐加深。校领导曾经出面调解，收效甚微，这种紧张的气氛持续了好多年。如今建华担任了学科负责人，又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和包容和每一位教师相处，引领大家创建一个和谐向上充满活力的集体。建华上任以后最棘手的事就是编写高三用的训练题的问题，为了确保数据质量，他和几个骨干教师商量，抽出全组的精英编写。他在组内教师会上讲了他的想法，这套数据凝聚了咱们学科组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我们这所名校的水平，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所以数据只用于本校学生使用，我们不挣学生的钱，只收成本费。大家也同意了他的想法。之后建华向学校领导请示，希望学校能给编资料的老师支付稿费，作为一种鼓励，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和称赞，大家一致推他做主审。他整天泡在题中主体审阅，第一年稿费大家平均分配，也有他的一份，之后他不再要一分钱。建华跟大家解释，我是学科负责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津贴了，我的酬劳都在那里了。其实啊，建华是想让其他的人尽量的多分点钱，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事要先想别人，多为他人着想，别让大家在钱上伤脑筋伤感情。 建华的学校几乎每年都承担省市教学公开课的任务，每两年还有一次全国范围的优质课的评选，这些都是青年教师提高展示的良好机会。公开课的要求很高，要有创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拿出一堂好课是非常辛苦的。而青年教师历练少，经验少，常常第一次试讲就被推翻了。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建华首先给做客老师拿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让做客老师回去自己准备。同时呢，他也精心地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然后与做客老师反复的交流，取得共识之后形成初稿，试讲之后再认真听取其他老师的建议，进一步的完善。之前的公开课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把别人的公开课当成自己的公开课去准备，因为这样做不仅要付出很多，承担的责任压力相对也就大。建华也是因为修炼大法才这样做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做。这样推出的公开课每次都得到了省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一次省级公开课，业务校长也去了现场，听完课之后脱口而出，你们的课呀真是越上越精彩了。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促进了整体的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给学科组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几年过后，学科组有四个人获得了国家级优质课一等奖、特等奖，获得省新秀称号的人数也是学校所有学科中最多的。学科组变了，成了学校获得荣誉最多、师资最强的集体，先后被评为校级、市级、省级的先进学科组。学科组的变化让学校老师及所有的教师见证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那份真诚、无私和善良，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纯正美好。有一位年龄与建华相近的教师在全组的一次聚餐时说，你太正了，大公无私，付出的太多了，学科组啊是你给彻底改变过来的，年轻的老师也都成长起来了，现在大家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真得谢谢你呀。前年下学期，建华新接了一个高二班级，有一个女学生每次上课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她查看班级的排名，发现这位学生排在最后，建华心里有点沉重。自习的时候，建华找到这位学生，问他为啥不听课呢？学生说他听不懂。建华明白了，难怪作业都没交。他让学生把课堂笔记给他看一下，学生说没记。建华很惊讶，建华让学生默写上节课学过的几个知识点，他一半都写不出来。建华崩溃了，这位学生落下的东西太多了。建华转念一想，对待尖子生我也是这种心态吗？我这不是分别心吗？这不和法轮大法中的善相悖吗？建华很快想出了帮助学生的思路，他告诉学生，你呀现在追还来得及，但是要多吃苦啊。我给你个建议，今天买个笔记本，从明天开始上课记笔记，注意听，你每天写作业之前要先背一遍，或者是默写一遍上节课学的知识要点，然后再做题。最近几天呢，你也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写作业，不会的及时问。建华想带学生一段时间，帮他找回自信。从那以后，这位学生判若两人，课堂上全神贯注，紧跟老师。建华告诉他，作业的基础题要尽量的做好，难题可以暂时放弃。他的成绩在逐步提高。一年以后，由于工作的调动，建华离开了这个班。临别之前，班级每个学生都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位女学生在信中写道，别人都在说我，你要努力学，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学。别人每天挖苦我成绩不好， 却从来没有人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别人总给我讲大道理，却很少有人愿意从基础帮我一把。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真的在帮我，引导我怎么学，告诉我坚持的可贵，帮我树立信心。老师，谢谢你，你影响我的一生，我会坚持学下去。建华看了信很感动，也很欣慰。这位学生收获的不只是学习上的自信，成绩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成长中播下了真诚善良的种子。2017年岁末，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对建华说，你呀是学校的功臣，这些年不争名不争利的，单位决定拿出20000元钱，让你和妻子一起去海南住几天，散散心。建华说，不用不用，放假在家歇歇就行了。过了2天，一位干事把钱送到他的办公室，说，这钱你必须得收下，否则我可没法跟领导交差。干事走了之后，建华带着钱去了书记办公室。他说，谢谢领导的关心，但是这钱呢，我不能收，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呀，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好，工作上的成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钱我就不要了，但是领导的这份心意我一定收下。以前建华给书记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书记对大法有好感，这次建华又进一步的给他讲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临走的时候，书记说，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那就尊重你的想法吧。建华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2年了，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他踏踏实实地践行着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不争名利，用智慧化解矛盾，做一个真诚无私，为老师及学生着想的人。他觉得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和成就。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